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今天早上的讲题是你我他的信仰。我们一同来看一段圣经，在箴言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二节。箴言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二节，我们找着了，我们就同声把这十二节来读过一遍啊。箴言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二节，第一节起，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在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的形象上，刻在你的心榜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样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骨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轻犯他的旨，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好，谢谢。经济不景气，在一个村庄里面有两个年轻人，生活非常的辛苦，就两个人一起商议去做点小事情，就在夜里面就找到一个大户人家，就摸黑的就进到房子里头去。大户人家里头大概都有好东西，果然不出所料，是有好东西，所以他们想这是第一单生意，所以不要拿太多。拿好了准备要离开，两个人静悄悄的嘛，偷偷摸摸，非常紧张又非常兴奋，应该得手。当他们要出去的时候，他们把一个窗门弄好要准备出去的时候，结果不小心 A 君其中一个就踩空了，砰，就有一个声音响起来，那隔壁房间就突然间被惊醒了嘛，是谁啊？这个很机警啊，这个 A 君他立刻就声音憋一下，喵，然后就安静不动啊，就没事了。几秒钟以后，这两个人觉得安全了，就继续行动。但是这次轮到 B 君，才动一动不久， B 君再来踩一个空，砰，又一声，再来一次，是谁？这个 B 君一下心情一下紧张起来，再来憋一口气，另外一只猫。我想我们这一季上课，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觉得箴言是不是在教导我们不要做那另外一只猫。也许是吧。也许箴言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加聪明，刚刚智瑶执事说到怎么样可以有智慧，甚至可能这样说吧，在箴言的处境里头，箴言可能教导你跟我怎么样可以更加的机灵，更加的敏捷。但是我想今天在总结的这一堂课里面，我用这个题目你我他的信仰，我想试着在另外一只猫的那个背景里面再往前走很多步。我为什么定你我他的信仰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这个世界的标准是一个我的标准，是一个凡事以我为思考基础，凡事以我为感受导向的一种大文化。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读箴言的时候看见其实这不应该是一个智慧人的表现？所以我定了这个题目的原因是要尝试让我们从箴言我们这一次的研读当中有一个总结性的思考。各位，我们刚刚读的第三章这里，我不懂你有没有留意到啊， 第三章这里其实它是一个整个段落，一到十二节。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你就发现这段的经文蛮能够代表整本箴言的精神。我们都知道箴言在前面第一个段落一到九章，它是由敬畏耶和华所框住的。第一章跟第九章都提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知识的开端，所以它具有一个引言的作用。如果把镜头放大，那个脉络放大，照样的第一章跟第三十一章仍然是以敬畏耶和华为他的主轴。所以我们怎么样在认识原来敬畏耶和华才是人生的至关重要的事情，原来不是我作为凡事的衡量准绳，而是另外的你才是。所以这段经文很能够代表，我们就看一下短短的十二节经文，各位你可以数一下，在这里其实耶和华的名字被提到的次数非常的高，不管是直接提耶和华或者是他的代名词。显然的，如果你从我们和合本圣经从第五节开始，你就发现连续不断的出现耶和华的名字跟他的代名词，至少有大约十次。看样子前面第一到第四节没有提到耶和华的名字，但是真的没有吗？我们可以再仔细看一下。第一节这边讲到一个父亲跟孩子讲话，我儿你不要忘记我的法则，就是父亲的法则啊，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然后第二节说，因为他，这个他是单数，其实如果你有英文圣经对一下，这个他是复数，这个他应该是指谁呢？不是指谁，是指前面的那个父亲的法则跟父亲的诫命。父亲的法则跟诫命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所以这个法则跟这个诫命是谁的法则跟诫命呢？是父亲的。所以从这个文脉很自然的意义来讲的话，这里是提到父亲在教训他的孩子，所以这里好像没有直接提到耶和华，也没有好像要告诉我们这个父亲代表耶和华，好像没有这样说。但是其实你在往下看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可以有一些更加延伸的想法。第三、第四节这边讲到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谁的慈爱？谁的诚实？那原来这两个字呢，其实在圣经里头特别我们可以回想出埃及记，这两个字其实在形容神自己。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我们是不是要加强一下记忆哈？你就翻一下出埃及记第34章的第6节，这两个字是明明白白很有力的在表达了神自己。第34章第6第7节，34章第6第7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下面的经文我就不念了。那 这两个字不单在出埃及记这里这样出现，往后我们在诗篇好多处的经文都看到，每逢在描述耶和华，要很具体的表达耶和华他的属性的时候，这两个是一个非常代表性的字。所以请问这里的不要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慈爱跟诚实是谁的呢？可以是指耶和华的。各位如果我们这样读下来，再从读下来所领受的推回去，你就发现其实一二节所讲的父亲的诫命跟法则，三四节所讲的慈爱跟诚实，以及往后继续五六七八九十这样下去所讲的，其实整段经文我们都可以把它想成是上帝自己的诫命，上帝自己的心意，上帝自己的属性，上帝自己的引导，上帝自己的作为，上帝自己的智慧都在这里出现。这段经文 focus 聚焦在耶和华自己，如果这段经文没有耶和华作为主角，这段经文就完全失掉它的意义。你是箴言最大的那位，你 也是我们人生中间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参照点，绝对不是我。所想这段经文提醒了我们，智慧的来源是在你。这段经文也提醒了我们，要获得智慧，你要操练的方法，你要依循的规矩，也是你。所以你永远最大。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应该是我、你、他。基督教的信仰是你、我、他。我想从这段经文我们出发去反思，我在这里要再次提醒一下，这段经文的很美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不断的一个对称哈。你发觉到这十二节中间它其实是有六个对称，二二二，两节两节两节的对称。而这两节两节的对称呢，前面的十节有五对的对称是很关键的，而最后的那个呢就比较不明显有对称了。怎么说呢？前面的五节，这个做父亲的他在呼吁他的儿子要记住追寻智慧敬畏上帝的好处，所以他提出了一些命令，但是他同时提出了我们上个礼拜所说的一些的原因，去鼓励他的孩子看见追寻耶和华的好处。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的真正要得到智慧，它重点不是在我自己本身有什么内在的东西，而是我跟这位神的关系如何。如果关系才是决定关键的话，那请问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很快的描一下哈，经文很多，我们很快的描一下，这里表达了几种的关系。第一个是在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讲到，说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智慧的路上，我们要不忘记。这第一层的关系表达在不要忘记，我们一听到这个我们就很灰心了，特别是记忆力非常差的人。如果我们上完真言一记下来，我们发现原来要有智慧啊，原来是不要忘记。这个我们年龄渐长的人真的是很绝望。但是问题是，圣经里头常常提到，在智慧文学里边常常提到不要忘记的时候，其实它跟下面那一句话是对应的。他先说你不要忘记我的法则，然后他说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 keep my commandments， 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些解经家特别提醒我们，这里讲的不要忘记，不纯粹是知性的，不是那样的 cognitive 的，不是纯粹的一种认知的知识的问题的忘记，这里讲的其实更加是一种的顺服。不要忘记的意思就是你要顺服。原来一个一直以顺服的心去听受神话语的人，他就不会忘记。你用顺服的心，你用顺服的行动去化神的教训为己有的人，你不会忘记。只有那个不断听到的时候囤积一下，把它放在知识的仓库里面，或者在那边揣摩到底这个话我要守或者我不守，累积太多了就忘记，这种人会忘记。但是这里看样子要刻画出的那个图画，不要忘记的意思就是你用一个顺命顺服的耳朵来听，你听你就受你就行，这样的人不会忘记。好像一个很单纯的小孩，各位，这段经文的开始第一节跟后面的十一十二节都提到我儿， my child， 他可以这样翻译，就是用一个很单纯的小孩的心回应父母的话。我想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种关系。你问如何可以得智慧呢？先不是看你书念了多少，也不是看你 IQ 多高，看你愿不愿意顺服。如果我们看第三、第四节，这恐怕是刻画出第二种关系。这个跟第一个也有一种回应的作用，因为在第三、第四节讲到说，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要系在你的颈项，刻在你的心膀。很有意思的是，箴言这里提到我们要把神的慈爱诚实系在颈项，刻在心膀。各位，我不懂你想到什么。刻在心膀，可能我们立刻就想到那个十诫的两块法板。好，我们要把上帝的话牢牢的就把它镶在里头，是属于我的了，是能够铭刻在里面。这个可能还比较单纯，但是很奇特的地方是，这里出现了一个很多圣经学者在研究的地方，就是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各位，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觉得稀奇。各位，今天很多人戴项链， 但是在这里就有点稀奇，因为原来在箴言之前，在箴言书之前的所有圣经经文都不曾提过系在项上。你想过有吗？我们想到生命记第六章，但是生命记第六章讲到那个驯马的时候，希伯来民族他们信靠那独一的真神，那个何等重要的信仰核心，吩咐他的子子孙孙后代要去承系的时候，跟景象没有关系，反而是跟手有关系，跟额头有关系，把经文戴在额头上，但是就是没有景象。在这里就出现景象，而且特特是出现在箴言，除了这一章之外，后面的经文再出现三次。为什么箴言会讲到景象呢？所以有解经家 Tramelman 曾经就讲，很有可能在这智慧的人的中间，当他们去反思摩西五经的这些宝贵的教训的时候，他在对应到整个以色列民生活的时候，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一幅图画。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被形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错误是什么呢？他们应着景象，应着景象就是不顺服，应着景象就是明明知道上帝是那位慈爱信实的神，却不听他。箴言这里说，你不可让神的慈爱信实离开你，待在你的景象上。那我想这个很值得反思哦，弟兄姐妹，这也跟第一段有第一刚才前面所讲的第一种关系是相连的，顺服，而且呢要在你最要害的地方顺服。各位，我不知道对你而言，对我而言，什么是你顺服的要害？你最不能够跟神点头的，你最讨厌上帝这个部分来摸你一下的，你最不喜欢上帝来窥一窥你，探一探你，问一问你，关怀你一下的，让神的慈爱跟信实待在你最软弱的地方。我想这个这段经文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这是一个关系。各位，这个叫智慧，这样的一种反应，这样的一种选择是智慧，而不是你书读了多少，我们课上了多少。我想我们彼此提醒。第三个是在下面的五六节那边提到，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特别到第六节非常强调的，在一切所行事上要认定他。这个也很有意思，专心，有些英文圣经把它翻成 all your heart， 就是完完全全的，全心的 wholeheartedly， 仰赖，去 trust， 相信他，然后关键字是这个认定他。我很喜欢这段，其实这个今天选的这首诗歌就是基本上就是这节经文，就是这节经文的翻译。这是呈现另外一种关系。各位，我们要专心的去相信神，容易不容易呢？其实非常难。我上个礼拜也有跟大家提过了，今天世界有非常非常多的声音，而且今天有很多很多来自不同来源的供应，去承诺我们所有的安全感。所以因此要怎么样专心依赖神，而且这个专心依赖不是停留在一个知识层面而已，他后面用的这个字词是很重，是认定他，一切事情上认定他， acknowledge。什么叫认定他呢？我也蛮喜欢这个认定他，也可以一幅图画的。各位，其实认定他，你不单只是知道神哦，而且你承认他能够帮助你。这个认定本身是有一种承认的味道在里面， acknowledge， 甚至呢他有一种感谢着领受的一种味道在里面， acknowledge， 也包含了就是你能够去回应他。如果今天我跟你打个招呼，挥一挥手，你回过来我的手，表示你 acknowledge 我，你在回应我。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跟神打个照面，哪怕最小的事情，哪怕有什么隐秘的事情，一个能够这样的人是有智慧的人。反过来，如果我们觉得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有些事情是我们觉得是堂而皇之，就是要跟神告一声，而且觉得那个是非常属灵的事情，有些事情我们觉得不需要，我们觉得那个其实自己保留比较安全，我们就离智慧蛮远的。我们自以为我们很智慧，我们自以为我们在规划我们的人生，我们自觉聪明，这个部分也许这样做不一定需要召会上帝，这个时候反而就离智慧很远了。那在这个经文的意象的里面，那个 image， 那个 imagery 的里面，我想这个认定它表示你承认上帝的主权，你承认他的掌管，你也愿意去用感谢的心领受他，常常跟他打照面。 我想这是另外一种关系。所以这段话不断的，这个父亲在教导孩子的时候，你发现他三番四次的，他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切入，但是焦点都是那个你，都是那个你，那个最大的你。我们看到第四个，进到我们的箴言常常用的最关键的主题，第七、第八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边讲到敬畏耶和华，各位，我们很习惯在看箴言的时候啊，包括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对敬畏这个字的了解会做一些说明。我们在英文圣经里面，敬畏这个字常常有时候会翻成 fear， 就是惧怕，好像感觉是惧怕 fear the Lord。 那我们会解释说，哦，我们对敬畏耶和华这个敬畏呢，不是一种惧怕啦，是一种 很圣洁的感受。但是我们要惧怕魔鬼，或者是要惧怕罪恶的事情，对上帝是另外一种惧怕。我们好像尝试要去做一种的区分。这样讲其实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也并不一定要把惧怕跟敬畏完全分割掉。其实我们真的是需要惧怕神，不是吗？你知道吗？在出埃及记的故事的里面，法老的情形他三番四次那个石灾各位，石灾会能够越演越烈呢，跟法老跟还有他的臣宰是有关系的。你如果看那个故事的话，因为对法老心中，你说法老他怕不怕呢？如果你读出埃及记的经文，你就发现他其实哪怕，他在那个完全彰显荣耀能力的耶和华面前跟作为中，他只是在应应措施而已。对他来讲，他根本没有一个 fear 的那个心情在里面。所以呢，当摩西到了出埃及记第九章，他做结论去形容出埃及记的实在的时候，你就发现他用这个字眼。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出埃及记第九章的第三十节。今天我们对一下经文哈，第九章第三十节，出埃及记第九章第三十节。摩西在对法老他们说话，到三十节这边这样说：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各位，怕上帝重要不重要呢？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敬畏上帝不用怕他，其实不用这么完全区分。当这个法老跟他的臣仆不怕上帝的时候，各位，那是何等可悲的事，那个是自以为聪明的人必然的表现。这表达什么呢？表达一种属灵的麻痹。一个面对上帝如此神圣荣耀作为的人，居然可以在上帝的荣光面前没有惧怕的感受，你说这是何等可悲的事呢？敬畏上帝其实当然蕴含了一种怕。你知道上帝不能干犯他，你知道上帝他有绝对绝对的能力与威荣，所以这样的一种的敬畏呢，你是承认他的主权，而且你也愿意知道，不单敬畏哈，是敬畏他的权威，你是敬畏他圣洁的品格。因着这个敬畏，你的生命会逐渐被改变，你会被 reshape， 因为这个敬畏，你会调整你自己，因为这个敬畏，你会谨慎你的脚步，因为这个敬畏，你会非常在意你的一举一动。我想这种敬畏是智慧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涵。所以我在箴言里面，当然我在说父亲在这里教训他的孩子，提醒他在智慧的人生道路上面所该有的跟神的关系，包含这一些。那这一些当然我们如果把它放大镜头，我们回想我们过去所上的课，你就发现它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我们每一个部分里面，我们要选择去敬畏神，去知道他的主权，而且会去怕他。箴言的第一章第二十九节告诉我们，原来很多人选择不怕神。弟兄姊妹，回到你跟我的实在状况里面，我不懂你会不会这样选择。真的，有些人他可以选择不怕神。愿主帮助我们认识神更多。而这里的怕神，敬畏他，其实也蕴含了刚刚其实至要之事也提醒我们的，一个能够敬畏上帝的人是谦卑的人，因为他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他随时能够降服下来。 愿主帮助我们在这个部分上面继续往前走。下面我们看到第五种关系，第九、第十节这边提到要尊荣耶和华。什么叫尊荣耶和华呢？各位，我是觉得很有意思哈。这个父亲的教导中间，这个箴言的里边所表达的，当前面用了不同的形容词去形容跟神的关系，到了这一段第九、第十节说要尊荣的时候，你发现他用尊荣这个字的时候呢，他用财物，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各位，什么叫尊荣？什么叫荣耀？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你就会赋予它荣耀；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你就会去 honor 它。尊荣耶和华，在人看来，在世俗的人看来，在所有的人生的经验的里面看来，恐怕要去尊荣耶和华最具体表达的方式，用财物跟出熟的土产去尊荣。所以这里也是呈现出另外一种关系，这里告诉我们智慧者他应该有这样的选择，他也应该循着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增长自己。到了下面我们来看到的时候，就是提到了管教的问题。但我还没有在解释管教的时候呢，我想跟各位提这五种关系，这五种关系去刻画出我们跟神的那个丰富的学习。这个丰富的学习展现的是神的智慧在我们身上，我们领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得他喜悦，我们也可以在人世间包括所有的人伦关系里面可以发挥得更好。而换回来的是什么东西呢？是五节的这五处的经文，五对的经文提到几件事情。第一，他说会长寿，他说你的在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会长命。但是记得不要只有长命，为什么？还有平安。长命没有平安你就惨了，所以这个平安很重要。有些圣经把它翻成 prosperity， 其实它就是 peace， 就是 peace。 那什么叫平安？平安是胜过不发生事情，那个不叫平安。平安是在任何事情中间你还能够稳妥，那个叫平安。所以这个是换回来的，就是父亲告诉你，告诉那个孩子，你来追求神，你来以他为首，你记得你生命中间这个最大的你，你跟他维持上述的关系，你会有长寿，有平安。这个合理不合理？其实蛮合理的。各位，我们知道我们在上箴言的时候不断提醒我们，箴言的智慧是上帝启示的，而这个启示的方式中间有人的经验，有观察所得的结果，也有从错误中的学习，都有。但是这些总合起来，我们确实看到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一个以上帝维持那种上帝最大的关系的人，他通常会善待自己，会知道怎么样管理自己，他因此能够延年益寿。这显然看来也是上帝很自然的在追求智慧的一个结果。如果你再看第二个，他的回报是什么呢？是那个 good name， 是那个好名声，是第四节讲的，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他这里讲的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 reputation， 是一个好的声望，在神的眼中，在人的眼中。各位，是的，你跟神的关系摆对了，让这个你成为你生命中最大的你，你可以有好名声。这个重要不重要？这个能不能成为我们的鼓励呢？可以。其实每一个人，上帝造我们的时候都有这个尊严，这个尊严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所赚来的，这个尊严是当你跟神对焦清楚就有了。所以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跟神维持一样的一个好的关系，我们就维持好的名声，包括每个人在这个部分上面都有学习。第三个部分是什么呢？你能够蒙引导，你认定他，你仰赖他，你专心于他，你能够蒙引导。每一个人都需要引导，只有骄傲的人不需要，那个不智慧。智慧的人他知道他需要蒙引导，他谦卑，他不但谦卑了，他也领受他谦卑的成果，就是上帝会给他指引。我想这个也是今天我们在寻求智慧的人可能跟世界有相反的地方。世界可能会告诉你，一个能够常常指指点点的人是比较有智慧的，一个能够非常笃定于自己生活的每一个步伐呢是有智慧的。当然这个恐怕也不错， 但是你在箴言里头看，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应该是一个聆听的人，而且他在神面前寻求神领导的人。第四个的赏赐是在第八节，这边提到说，如果我们是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我们会得到健康。这个他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有些英文圣经就把它翻成那个肚脐直接翻成是 body。那我想希伯来人他们这里的健康观可能从这里呈现出来，但是我们也要在思想，就是以上帝为首的生命真的是换来健康吗？显然应该在通则下是这样，在通则下是这样。我们如果远离恶事，你可以想象倒过来想，如果我们亲近恶事，我们喜欢从恶，喜欢让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的生命跟罪恶沾染的话，这样的人不健康，他可能伤他的心灵损伤。今天的医学界告诉你，心灵损伤对身体的那个危害何其的大呢？所以我想一个敬畏上帝人，箴言里头也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喜乐的心就是良药，我们以上帝为乐，以上帝为首，我们换回来的可以是心灵上的健康。这里显然是一个通则，这些都是看样子是一个追求智慧者所得的。第五个是讲到财富，在物质上面，如果你把神放在最大，你把神放在你生命中间的首位，你追寻他，敬畏他，你会换回来的是你的 wealth， 你的财富上面有余，这些都对。但是各位，我讲到这边之后呢，可能你脑海就乱了，乱了方寸。你说是这样吗？讲越多我就觉得不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总结嘛，在说箴言从一而终，他要告诉我们的仍然是上帝的心意，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上帝在他的智慧中间对人的创造所带出的一个方向，遵从他，信靠他，你跟随他，你会得蒙他的指引与保守。你违抗他，你藐视他，你远离他，你会得到你应得的惩罚。这个没错，这个似乎看来是箴言里边一个所谓的报应神学，基本上没错，只不过我们不要把它想成机械化的运用。我们在上箴言的时候一开始就提到了，箴言有很多时候一句箴言它能够发挥它的效应，其实是跟人地时跟话有关系。你要在一个正确的时候，正确的场合，对着一个应该的对象讲出应该讲的话。所以箴言里面包含的不只是机械化的运用，箴言里面有没有例外呢？有例外。各位，那个例外显在什么地方呢？上次我们说过了，随着箴言的进展，后面就开始有一些比较难懂比较艰涩的一些教训出来了。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也是，当他把那前面的五对的那样的一个关系呈现，你这样跟上帝维系关系，你这样的去经营你跟上帝的关系，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成果，你会有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表现。讲到后面最后一配最后一对的时候是什么呢？管教。诶，他一讲管教的时候，你发现他的格式就不太一样了。因为前面是说你要怎么样你就会得怎么样，但是到第十一十二节的时候，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这里好像并没有给你什么赏赐，他只讲到有管教来到。为什么管教来到呢？因为他爱你。如果你要讲赏赐的话，就是他爱你，就是这样，就没有像前面的健康了、长寿了、财富了、指引了，就好像没有了。这样的一个管教的这句话跳出来，有一点在意味着什么东西呢？在呼应智慧文学里边的其他的约伯记、传道书。各位，如果我们读箴言非常机械的读，我们就读不出它的真正的含义。有没有觉得很矛盾？约伯可能不会认同。如果你说哦，原来听上帝、遵从他、尊荣他，这个所谓的敬畏他，我就会有健康，我就会有这个。约伯一听，他第一个先举手反对，他这些都做了，但是他还有苦难临到他。传道书告诉我们，传道书发现原来世上一切都虚空。哇，你真的需要这样子做吗？真的需要这样的来遵从神吗？敬畏上帝吗？好像都虚空。各位其实没有反对， 这中间并没有 contradiction， 这中间并没有矛盾。这里其实仍然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读箴言的时候，要读得更仔细，读得更好，去窥见上帝的心意。在这其中，神仍然有他属灵的原则，但是在这原则中间，不要忘记，就是不要把它机械应用。我们遵从神，但是也有可能当苦难发生的时候，但是记得在约伯记的结束的时候，上帝责备的人当然都被责备了，包括约伯也被责备了，但是责备的可能最严重的可能是那三个朋友跟那个自命清高的年轻人伊利户，因为他的公式非常简单，你犯罪所以你受罚。但是这里不是，各位，当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管教的时候，管教并不见得就是跟罪有关，管教是跟爱有关。管教，我们的中文翻译跟英文翻译，有时候英文翻译可能比较帮助我们想的准确一点。 discipline 是什么时候需要 discipline？ 不一定你做错事才需要 discipline。 我们看到一个运动员，他并不一定要做错事，他只是要更好，他需要 discipline。 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在他生命很自然的成长过程中间，为了要成长更好，他需要 discipline。他并不一定要做错事，并不一定是要跟罪牵上关系才叫 discipline。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箴言的作者在这里这个父亲的教导中间，当他提到你跟神的关系，这一切的来来去去，前面所讲的不管是敬畏，不管是谨守，不管是尊荣等等，讲到最后爱出现了。各位，最大的智慧是你去享受神的爱，不是吗？去经历神的爱，去认识神的爱。不管我们在这些路上走得如何跌跌撞撞，不管这里所讲到的那些的那个回应所得的恩惠有没有那么具体呈现，但是你要记得，我儿，耶和华神爱你。我想这个是最大的智慧。一个人当他非常清楚确定神爱他，哪怕他失掉什么东西，又哪怕他获得什么东西，他是最有智慧的，活在神的爱中。各位，我刚刚说过，我今天的题目我把它定成是你我他，因为我真的是有感而发，生命中间的你越大，生命的品质就会越不一样。弟兄姐妹，当我们希望我们被建立，我们上很多的课，我们去受很多的训练，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可以更好，你知道吗？连我究竟要如何被建立呢，都是你来决定的，都是这个神边的你来决定的。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到底你要怎么样建立我，很可能你先不要建立我，你要先拆毁我。是你决定了我如何回应你，也因此就引导出对他的重视，所以是你我他的信仰。是你决定我怎么样去回应你，也是你去决定我怎么样去看他。如果没有你作为我的源头，我永远不会眼中有他，不是吗？如果神不是我生命中间那个最关键的，我的眼中不会有别人。所以是你我他，这个次序永远不可以调过来。我是谁，我当做什么，我旁边那个他是谁，他与我何干，这些问题全部都取决于你是谁，你要我怎么样。所以你耶和华，智慧哪边来，在神那里。生命中间先有这个最大最重要的你，所有的他对于我来说才有可能发展出一种有意义的人边的你。大家懂我意思啊？真正的团契生活是从这里来。各位，你说这段经文有没有团契生活啊？我觉得有。我很喜欢 Jumper Loman， 他也是这样讲，他说，各位，你看那个经文在第七、第八节， 啊，对不起，第九、第十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俗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那有解经家告诉我们，其实这段经文恐怕是整本的箴言唯一一次提到了一个宗教礼仪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他们在聚会中间的一种奉献。因为这个出熟的土产在他们希伯来的宗教生活里面是在群体的聚会中间的一个仪式，他们把他们所得的带到这个群体当中，在会有会幕的时候带到会幕，有圣殿的时候带到圣殿。但是如果这个箴言成书的时期是在被掳后的早期的话，那是没圣殿了，没圣殿了。但是他们很可能还是有继续会堂的聚会，会堂的聚会的时候，他们一起聚会的时候带他们出熟的土产来，那个整个的宗教信仰的礼仪的 practice 仍然是沿着五经的那个方式，只是场合换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是作为他们一个宗教信仰群体敬拜的一个仪式。所以这段经文如果是这样标示的话，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群体生活的那个重要，群体敬拜的那个重要，作为在主里团契的那个重要。所以你旁边还有别人，当然不只是这些经文，我们把三章经文继续扩大到十章以后，我们就看到了整本箴言在谈人伦关系嘛。你怎么样与别人互动，你眼中怎么样看人，你怎么样去评量人，你怎么样去分辨，你怎么样去与别人相交，这都有。所以刚刚我说过了，你我他的次序一直都是箴言的次序。各位，这也是一个智慧人的次序。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生命中间一直搞对，一直不断的搞对。原来我们搞这一生其实就是在你我他，我你他，也不要变成他你我，你把你的儿子把你的孩子变成了最大的排在第一位，不是。也不要把你的爱人排在第一位，不是。记得那个神殿的你永远排在前面，就好像这段经文所说，这个父亲劝他孩子，每一节圣经每一句话所有的事情总结在第五、第六节的时候，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你要认定他。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让我们在箴言中间学习认识你，认识自己，认识我们对世界的责任。愿你的话充满我们的心，你的灵引导我们顺服，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中间生活，在你的爱中增长智慧。恭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非常谢谢所有的同学这一季陪我们走过。我在结束以前有两个报告。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已经订了书，请你记得，因为下个礼拜不上课了，请你记得离开的时候到外面跟我们的同工去锁书，索取你所订的书。第二个呢，就是这一季我们非常感恩的，其实是何长老跟我一起教，不止我们两个人教，我们其实有八个人在教。这八个人意思是说，我们两个人之余，我们有另外六个人陪我们。这六个人其实就是傅继红长老夫妇，然后就是陈志尧执事夫妇，再加上陈淑芬姐妹。我们八个人每周聚在一起，就是一起在先来研读。我自己领受很多很多，学习很多，也很感恩看到神恩待教会，也谢谢大家也愿意在神的话语里面陪我们一起走，帮我们能够学得更好，也帮望你下一季主日学继续的踊跃的来学习。谢谢各位。